ธรรมะฟังเฉยๆ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ท่าไหร่
就只是一味的听没有什么好处
มันยังพระ
比如出家法师学了阿毗达摩之类的
那ไม่ได้มาปฏิบัติ
如果没有拿来实修
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ท่าไหร
่不太有太多的好处
สู้กิเลสไม่ได
้斗不过烦恼杂染
那พวกเราฟัง
我们大家听法就要去实修要去这个认真的去动手实修认真的动手实修并不代表必须要苦闷以前龙婆曾经去顶礼一位高僧大德他是嘎拉行他是阿伽曼尊者的弟子他巴利文来到九级就是最高的这个等级了
ท่านจำพระไตรปิฎกได้
ท่านท่อง能够背得下这个三藏经典
ตอนที่เจอท่าน
那个时候龙婆见到他的时候能够背下好几十本
ได้สัก30เล่ม
总共45本他那时候已经能够记住30本他喜欢验证说啊这些资料这些资讯那是真的吗比如说阿难尊者他能够记住非常多的经藏所以他有疑问说一个人能够记得住吗这个经藏那么长所以他就试着背能记得住
他
背这个律藏这个经藏那个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开始已经背诵论藏了阿毗达摩了他说过一句话真的很值得品味他说法呀每一条每一条佛陀的每一条每一条法全都是为了要去实修的去实践的无论是他教的哪一块全都是必须要去这个实践的是可以拿来实践的而不是听着好玩听着消遣他并没有讲法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知见非常的广博他开示法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这个减少烦恼习气直到最后能够离苦因此法如果我们听然后去实践去动手实践它不会太难的起先我们要用心好好的持守五戒持守五条戒就够
了
等到证悟到阿果的斯陀含的时候想证悟到三果阿拉含的三果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持八戒因此五戒非常重要在八支圣道里面跟戒有关的好好去体会一下其实全是五戒这个正语这个是第四条戒这个正业第一条戒第二条戒第三条戒这个正业正命那个其实就是这个以第一第二第三条第四条戒来谋生至于第五条戒那是属于培养觉性的板块了如果我们这个上瘾吸毒或者喝酒酒精上瘾的话我们培养决心就会很难因此真正戒真正所必要的部分其实就是五条戒用心持守不需要跟这个出家人去求如果跟他们去求他们没有了这样他们就很困难了那我们要自己下决心我们这个持戒持到最好的程度有时候会失误有时候戒会这个断但是还没有断的程度但是有所这个欠缺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训练自己起先要用心的持守五戒我们要想戒要想持得很好的话除非我们有决心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缺乏了决心贪嗔痴就会控制我们就会让我们破戒 因此戒啊训练的这个初期是持守五戒，但是一旦会持守了之后就持守一条了，有决心去呵护心，因为这个戒所有的戒都会自己不请自来。这个并不是龙婆自己浑水摸鱼，龙婆已经分享过好几次了。有位出家法师，他因为信仰来出家，他发现这个出家的这个法师戒那么多，他做不到，记不住，所以就去请教佛陀，想还俗，说这根本记不住。而且如果继续这个下去的话，害怕自己这个成为不好的这个出家人，然后会对佛教有损失。佛陀就问说，戒那么多，如果有一条你能持吗？然后他说我有一条就可以。佛陀就开始要以决心来去照顾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贪了起来要知道，我们的心生气了知道，我们的心迷失了要知道，心散乱了要知道，心萎靡不振了要知道。一旦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就会灭掉。一旦烦恼习气灭掉，背后没有东西来驱动让我们去破戒了。比如生气升起了，因为我们没有决心，生气就会控制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去骂别人，去打别人，去杀别人，去侵犯别人的财产，那就会破戒。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生气生气了，我们有决心，生气就会灭掉，我们就不会伤害谁，不会偷盗谁的，不会去违反这个邪淫这条。那我们之所以破戒，是因为烦恼习气控制了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知道，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知道，就自动自发地可以获得戒。跟龙婆学啊，必须要学到来到自动自发，那样才能够称之为会修行。戒必须要是自动自发的，再也不用刻意去持守了。但是起步的阶段需要有刻意，不去这个错误的犯五条。但是一旦我们真的有决心来呵护心了，不需要刻意去持守戒了，自然不会这个造恶。从那之后，我们需要训练的就是禅定。禅定啊，它有两个大的群。第一个群是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宁静在单一的所缘，而且那个是有快乐的所缘。这个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个称之为这个止禅。指其实就是指所缘，宁静在单一的所缘上面。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的方法并不难，我们就去选择。我们的心喜欢哪一类这个所缘，跟它待在一起的会快乐，跟它待在一起了之后不会引诱很强烈的烦恼习气，那我们就跟那个禅修的所缘在一起。这个是始于修习让心宁静的禅定。如果我们懂得选择所缘的话，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比如龙婆擅长于安般念，呼气吸气，这个比较擅长，因为从很小，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训练安般念，这个呼吸了有快乐。因此需要让心休息的时候，龙婆就跟呼吸在一起。这个专注这个词实际上是不好的，不是专注，其实是这个回忆跟呼吸在一起，并没有在紧盯呼吸。这个泰国人翻译这个禅定变成专注紧盯，但事实上并不是在专注，并不是在紧盯。如果去紧盯去专注的话，那就还掺杂着贪心，心不会宁静的。心有想要宁静是不可能宁静的，为什么？因为心没有快乐。因此我们就用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觉知禅修的所缘，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会快乐的禅修的所缘，什么都行。
但是
必须不能够让烦恼习气变得更强了，比如有的人打牌了会很快乐，那样心不会宁静。有的人说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那就看股市，最近一段时间是属于这个股市下降的这个阶段，下降很多，所以一整天在单一的所缘里面看股市行情，那个不行的。比如看股市行情，一会升起贪，一会升起嗔，它太过引诱烦恼习气，那我们就去选择禅修的所缘不太会引诱烦恼习气的。在经典里面举了这个例子给我们，也就是四十种禅修所缘，这个是用于修习奢摩他的，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四十种，要数也数不清。比如如果我们喜欢，有的人喜欢晚上，这个比较安安静静的，这个天气也不会太热，而且有这个月亮星星，然后就坐着看月亮星星，很快乐，心就会宁静。龙婆小时候这个家住在河的边上，龙婆就喜欢坐在河边看着这个水的这个波纹，认识吗？水的波纹其实就是很小的这种波浪，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然后就会升起那种小的这种水纹，坐着看觉得很快乐，心有快乐就会宁静了。去看这个水波，然后也不会很强烈的引诱烦恼习气，因此并不仅仅只是限于四十种禅修的所缘。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也许会有是属于这个我们私人个性化的这个所缘，也不需要找的太多，找的太多就会散乱，要去体会我们跟什么在一起了会快乐，我们就跟那个在一起，但是我们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对象不会引诱烦恼习气，比如骂人了会快乐之类的，这个上脸书或者是这个上网呢有快乐，玩手机有快乐，这个会引诱烦恼习气，那不可能宁静的，有的只是散乱。因此我们要去选择好的所缘，然后我们以正常平常的心去觉知那个所缘。比如我们要修习安般念的时候，我们现在坐着，我们就是以现在正常的心，平常的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我们并没有跳进去紧盯呼吸。如果我们去紧盯呼吸，就会往十遍的角度发展了。如果我们把这个以宁静舒服的禅定，有在觉知自己的这个禅定，这个那就去坐着呼吸，看到我们的身体呼吸，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几乎所有的人在休息禅定怎么样都宁静不下来，因为啊心这个不正确，我们往往都会有贪心，要不就是生气的心，也就是苦闷，非常的苦闷。修行禅修的业处是以苦闷的心在修的，心没有快乐，心没有快乐是不可能有宁静的一天的，因此我们就是以这个正常的心，平常的心，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修习奢摩他的时候，我们会获得的是这个清明的心，宁静清明，这个透亮。如果我们修习那样的禅定，我们就会获得这类心。但是如果我们修习禅定，我们的心是苦闷的，只是一味的在追求怎么样才可以快乐，怎么样才可以宁静，怎么样才可以好，怎么样才可以升起觉性和智慧，这个是带着贪心在做的。因此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好好的去体会我们自己啊，只要我们一想到修行的时候，就开始改造自己的心了。 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它就很快的被我们给消灭掉了，我们以为是好的修行了，我们必须要让心僵硬呆滞憋闷之类的，因此动手修行的时候心就会憋闷，那样的话怎么做都不会宁静的，因为我没有快乐，那是很苦闷的在修的，因此我们要选择所缘，就哪个所缘我们跟他在一起会快乐，我们就跟那个所缘在一起，以快乐的心不苦闷的心跟他在一起，也就是以这个正常平常的心，比如像现在的心，我们大家的心是比较正常的心，我们没有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心是正常的，我们就去以正常的心去看到身体呼吸，很快就宁静了，因为一旦我们觉知所缘，假设我们喜欢呼吸，呼吸了就会快乐，我们就去觉知有快乐的所缘，以这个快乐的心去觉知，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不苦闷的心，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因此我们觉知禅修的所缘，以正常的心以平常的心，别去干预心让他苦闷，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里面的诀窍，在我们需要修行宁静的时候一分钟就宁静了，如果真的很娴熟很一瞬间就宁静了，慢慢的训练，起先的时候不会很容易宁静，因为心充满了贪而且非常的散乱，所以刚开始就会宁静就会难，但是假设如果我们擅长于呼吸，那就去呼吸，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我们去这个以轻松的心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感觉呼吸，去觉知呼吸，龙婆也不想呢说这个是心舒服，不然大家会故意人为的去制造让它舒服，去觉知所缘，这个必须要懂得选择，以正常平常的心去觉知，以正常平常的去觉知，不久禅定宁静心的禅定，宁静在单一的所缘的禅定就会升起，这个称之为获得了止禅，止禅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让心有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没有力气的话，心一会儿这个摇摆不定，那个是无法开发智慧的，因此我们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到了某一点心累了，心累我们就回到这个止禅，一旦心有力量了我们就去继续开发智慧，这个这是第一类禅定，也就是让心有力量，心很滋润，心有力量，这个会有一些随赠品，比如说那些神通之类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止禅，那些所有的神通大部分都是源自于止禅，还有一些神通是不是源自于止禅的，比如说那是功德福报的那些这个神通，并不是仰赖于这个禅定，是仰赖于功德，仰赖于福报，这个禅定还有另外一种称之为这个观禅，观禅它是禅定，是能够让心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到这个三法印，明色三法印的这个禅定，因此这个观禅三藏经典里面喜欢把它翻译为去聚焦这个共相，那个就喜欢把禅定翻译成聚焦专注，然后如果真的会修禅定就会知道并没有在紧盯专注，心会自行独立凸显，并没有这个紧盯专注，如果是在紧盯专注就依然不行，它是自然的这个独立凸显的，刚才已经说过了需要这个止禅，这个可以让心宁静快乐获得休息的禅定，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所缘，然后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觉知那个所缘，不去强迫心打压心，很快就会宁静， 在我们去打压心的时候，心必然工作就增多了，一旦心工作增多了就没有获得休息。但是如果我们以正常的心，没有在这贪嗔痴在挣扎的心，是正常平常的，没有挣扎，心就会获得休息，我们就可以获得第一类禅定。第一类禅定呢，依然不够。在我们要想开发智慧，那是属于我们的主要工作，可以让心宁静的工作，那是属于辅助性的工作。我们主要工作是开发智慧，我们可以从开发智慧获得的就是解脱，因此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发智慧。开发智慧要想能做得到，如果我们有禅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能够看到三法印的禅定，那个称之为观禅，也就是会看到三法印，而不是看到所缘。起先是为了获得宁静，会看到所缘，直接这个目标是放在所缘上面，但是这个观察并没有这个目标要去紧盯所缘，而他的目标是要看到三法印。让我们训练可以获得这个观察的方法，不难的，我们去调整一点点，还是用我们用于修习宁静的原先的所缘，我们不需要找新的所缘，我们只是把这个主角换了一下，这个主角修习止禅的时候的这个主角是我们用的是所缘做我们的目标，我们关注的是禅修的业处，禅修的所缘。但是如果我们要修习观禅，我们调整来关注的是自己的心，心的自然状态，心和这个所缘永远都是成对出现的。什么时候有心，什么时候必然有所缘。即便是初时间的心，也是有所缘的，也就是涅槃。因此，有心必须有所缘，有所缘必须有心。在我们要修习这个止禅的时候，我们刻意带点心去持续的跟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在一起。如果我们要修习观禅，我们就去及时的知道心，我们还是修的原来的禅修的业处，但是与其是关注的是所缘，把它换成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龙婆修习这个观察，以前的时候要想修习观察的时候，龙婆就呼吸，呼吸曾经是用于修习止禅的，从小时候就紧盯所缘，就稍微调整一下下，去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这个觉知者，一旦呼吸了之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自己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这个我们主要觉知的主要的所缘是心，而不是所缘。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所缘，我们就会获得第一类禅定，也就是止禅。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心，我们就会获得第二类禅定，也就是观禅。这个在三藏经里面是没有的。龙婆是这个从自己的真正的实修的经验里面总结出来的，那个并不是按照三藏经典里面照本宣科，所以说的时候是非常信心满满的。然后把这个来去教大家，无论是出家人、居士、男居士和女居士，非常多人都开始明白了，能够明白，能够明白法。因此我们需要这个安住型的禅定，可以看到三法印，我们就去像原来修行那样修行禅修的所缘， 只是说关注的是心，这个西佛护陀假设，其实用别的也可以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去观腹部膨胀收缩。如果心轻薄在腹部上面，及时的意识到轻迷失去想了，忘了腹部了，及时的知道，别去紧盯腹部。如果紧盯腹部，就会变成止禅。腹部是被观察的对象，我们去紧盯被观察的对象，紧盯所缘，那就是第一类禅定。因此，如果我们修习禅修的业处，比如像龙婆，龙婆就是呼吸，心跑去想了，知道心浸泡在呼吸上面也知道。或者是如果谁是观腹部膨胀收缩就去观，什么都行，不难的。观腹部膨胀收缩，心跑去想了，知道心浸泡在腹部上面呢，也知道。在心跑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有烦恼习气，那个称之为这个调举散乱。这个散乱了之后，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跑去想还是跑去紧盯都是一样的。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每一次知道的时候，每一次决心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这个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比如阿姜给尊者喜欢教，但现在教什么不知道，以前曾经看过他，他教迷失觉知，迷失觉知。因此我们迷失了要知道，一旦知道迷失，知道跑去想，那个就是知道他迷失去想了，或者迷失去紧盯。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一点，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迷失的心灭掉，觉知的心就会自行升起。觉知的心就是可以用于接下来开发智慧的心。这个心是安住的，而且是宁静的，而且既宁静也是安住的，而且有颗是快乐的，有些是这个舍受。这个在三藏经典里面称之为大善心，这个无形带智慧，带智慧，这个它是可以开发智慧的。这个无形其实就是没有刻意让它升起，它自动的升起，自动自发，是因为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自动自发的升起觉知的心。这个自动自发的禅定，就是不停的训练。接下来曾经迷失很久，迷失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最后心最后有一点动静就看到了，最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有力量。一旦我们的心安住有力量了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开发智慧。因为我们的戒也做过了，有决心，这个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什么烦恼升起，及时的知道什么烦恼心升起，及时的知道戒也会升起了。一旦我们来休息禅定，我们的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也是仰赖于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禅定也可以升起。因此决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决心，这个戒没有，如果没有决心，禅定也不会有。因此决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心就是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决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烦恼习气升起，烦恼习气就会灭掉，我们就会破戒，我们就会自能自发的有戒，是一条戒而不是五条戒八条戒。如果我们修行业做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心就不会跑很久，这个稍微有动静就看到了，心就可以慢慢的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第二类禅定。一旦我们有了第二类禅定，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开发智慧这个依然有两个部分，在实修的阶段依然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属于初步阶段的开发智慧，第二个就是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开发智慧的初步阶段，一旦心安住了，我们觉知，比如像我们现在的心，心有力量了，有禅定，仰赖于听龙婆讲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善的，心是快乐，心是安住的，感觉到了吗？身体坐着，
老婆要纳
是试着点点头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动看到了吗这个动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作为知者观者其实也就是那个安住的心是知者观者我们不需要找安住的心龙伯顿长老说用心去找心然后宇宙生命一个周期你也找不到因此不需要找我们只需要迷失的知道迷失的知道我们就会获得安住的心一旦获得了安住的心别就只是止步于此要去接下来开发智慧是透过去直接去观这个身体啊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不是心心是知者观者或者是观得更细一点在身体里面也有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苦乐的感觉并不是身体对我们起先坐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坐的时间久一点它会酸会痛起来的酸痛跟身体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身体这个是堆在那个地方然后疼痛掺杂进来了整个身体包括无论是身体里面酸还是痛也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我们继续看得更细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苦乐并不仅仅只是在身体里面有这个一直有的其实就是在心里面这个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有这三种情况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舍受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有快乐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心是安住的我们就会看到在心里面的快乐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这个苦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观者慢慢的去训练那个实际上是分离欲分离欲分离名分离色比如我们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能够分离名色了我们看到说身体跟身体里面苦乐也是不同的部分这个作为观者的心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开始也能够分离名色了或者是我们看到心里面的苦乐心里面的善不善升起了不停的变化我们就会看到苦乐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苦乐也不是心苦乐仅仅是走过来走过去的现象好还是坏比如贪嗔痴或者是善的心也依然不是我不是我的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比如生气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会修行我们就会看到心生气不是我生气这个有生气出现了在感觉里面生气了这个生气冒起来了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生气并不是心心是知道生气的人一旦把这一点能够分离开了这个称之为我们可以在初步阶段可以开发智慧了那之后就可以去入毗婆舍那的智慧了就会看到三法印了这之前是没有看到三法印这个时候只是把我分离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身体是一个部分身体方面的感受心方面的感受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运造作好造作坏又是另外一个运这个称之为喜运心是属于四运我们就可以分离运了分离名色分离运分离界这个是属于这个初步的开发智慧要想跨越到这个毗婆舍那的智慧的这个过渡阶段一到我们的分离了我们就继续去看嘛每一个我们分离出来的部分全部都是在四弦三法印这个坐着的身体你去看嘛一会儿呼气一会儿吸气呼气的身体是无常的吸气的身体是无常的为什么必须要呼气为什么必须要吸气是为了要逃避苦只是意味着呼气就会苦必须要吸气来解除苦只是意味着吸气也会苦必须要呼气才能够解除苦哦，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啊身体是物质是不停的有物质在进行新陈代谢这个身体是物质不是人不是 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你不是他
这
个身体从来没有说他是我手曾经说过手是我他没有说过的是心自己这个想象出来自己冒脸说这个手是我像手这个只是这个物质这个只是世间的物质现象我们训练这么不停的去体会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是属于在休息毗婆舍那个阶段也就是看到三法印在看到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在身体里面升起看到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我们就去看去体会我们起先就已经看到了苦乐或者是不苦不乐它不是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一旦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快乐也是无常的来了就会走痛苦也是无常的不苦不乐的心它舍受也是无常的我们就看到了无常或者是我们看到说快乐它也不长久被逼迫着要消失苦也是不长久的这个称之为苦的法印它被逼迫的要消失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苦是乐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控制不了指挥不了那个称之我们看到了无我这个我们进入到毗婆舍那了我们看到三法印是看到不是想如果在想思考分析就不是毗婆舍那必须看见真的看见说这个身体啊它是无常的是苦是无我是真的看见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是无常苦无我的是真的看见说善说的善不善说的贪嗔痴是无常苦无我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比如我们生气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为什么生气一直生气那么久呢事实上这个是因为决心跟禅定不够如果决心禅定够的话决心觉知生气生气马上就会灭掉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决心依然没有力量这个是比较假比较勉强的这个决心这个生气知道生气没有灭掉知道了没有灭掉了怎么办呢去观察嘛这个生气是无常的一会生气很强烈一会生气减弱了一会生气很强一会生气变弱了他同样也可以无常给我们看慢慢去体会最后也会知道所有的境界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无论是设法还是明法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心就会总结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必然会灭我不存在身体不是我苦乐不是我好坏不是我作为知者观者的心也不是我慢慢去体会接下来就会这么照见一旦心不是我就再也没有什么是我了我们要想看到心不是我就比较容易的去观看到了吗快乐的心生了就灭痛苦的心生了就灭命令让心快乐也不可以不准辛苦也不行心好的心生了就灭坏的心生了就灭命令让心好的心一味的升起不让坏的心升起也阻止不了避免不了或者心是知者还是想者也阻止不了命令不了心是看画面还是去听声音还是去闻气味还是尝味道还是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还是随意跟方面去想那也控制不了命令不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它能够自行运作如果这么照见就会知道心本身也是无我的是无常而且控制不了我们修行从开始看到身体感受行运慢慢进来是为了能够有一天可以看到心本身因为心是所有诸法的首脑仅仅只是看到身体感受看到行运不是我我的有时候依然还会看到以为心是我这个依然还不行必须要不停地去观到了某一点心也不是我不是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法就会明白什么东西生起是自然的事情所有的那些事情必然会灭去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不变的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见法之眼然后证悟出果的去头因此这一条路啊我们必须要训练 要训练要有戒，要有自动自发的戒，要训练直到我们获得自动自发的禅定，而且我们不停地去观生灭，有一天会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而看到生灭，那个时候是自动自发的智慧，起先依然不会自动自发，常常的去看，常常的去看，接下来就会自动自发，没有刻意要觉知也会觉知，没有刻意要看到境界也会看到境界，自动自发的智慧就升起了，依然借自动自发，禅定自动自发，智慧自动自发，这么运作的话，我们缺乏重要的一个，这个被清除，也就是我们贪的这个动机，贪的这个动机，比如我们持戒，我们有贪暗藏着，想变成好人，想去成为天神，去修习禅定，也有贪心暗藏，想有神通，想可以变成梵天，开发智慧也是想非常的这个精通。这个也是烦恼习气有掺杂进来的，如果烦恼习气掺杂的心就依然会挣扎，就会去继续去创造这个有创造生，如果我们修行知道戒自动自发，禅定自动自发，智慧自动自发，也就是没有刻意要看到三反，要自然看到三反，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刻意了，没有了贪，这个称之为带着贪的动机，带着贪的这个动机啊，它是属于我们心方面的这个动机，这个心方面的这个动机，它导致心升起了工作，开始运作，心的工作运作也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因此这个贪的这个动机啊，它其实就是我们心方面的这个动机，它是有名字的，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一根作意，这个其实刻意就会这个是升起业的因，也就是心去挣扎着工作，心挣扎工作，其实心就是创造了十二缘起里面的有，那就不会升起初时间，因为它已经升起了有，但是如果戒自动自发，禅定自动自发，智慧自动自发，没有了贪的动机，一旦没有了加插着贪的这个动机，心就不挣扎，不继续造作，心就会弃入中立，心就会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我们大家喜欢说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但是是非常难的，要想真的来到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那之外全都是口头禅，没办法真的做到，要想真的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除非你开发智慧到这个极致了，才能够真的保持中立了，才能够真的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对于明法设法能够保持中立，对所有的造作都能够保持中立，是因为以极大的智慧，是因为看到了三法印，看到了所有名色的三法印，直到最后心弃入中立，这个称之为行舍智，有智慧，对所有的造作都能够保持中立，无论是苦乐好坏全都是平等的，一旦都是平等的，心就不再继续挣扎，不继续造作，一旦心不造作，心就会弃入那个超越了造作的状态。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已经超越了造作的状态。涅槃是超越摆脱了烦恼杂染。如果依然有贪的这个动机，是不可能有见到涅槃的那一天。如果心在挣扎在造作，即便是好，即便是努力的不造作，那个也是属于在造作，心就无法涅槃，因为心依然迷失在这个造作里面，那个并不是属于无为法，因此这个就是羡慕。今天龙波讲给大家听的，就类似于把这个地图打开给大家看，从起点一直走到终点，一旦知道了必须要去实践，如果不去实践那就不过如此而已，
他没办法，
如果不实修，烦恼习气是不害怕那些在法方面知见很多的人，烦恼习气害怕的是觉性跟智慧，因此要去提升觉性跟智慧，那禅定消失到哪里去了？这个禅定是推动让升起智慧的这个部分，因此我们要今天要提升的是戒定慧，说的简单一点，要有觉性，要智慧，这个非常重要。 曾经听说过吗？有非常作用的这个法，其实决心跟正知，也就是决心跟智慧。如果我们这么去训练，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我们就会看到世间在动，在流动。这个世间一会是这样，一会那样，一会进步了，一会退步，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它是随顺这个造作他们的因缘，所有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心，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在我们这个身体也会到了某一点，一会儿也是有进步，一会儿退步，一会儿这个健康，一会儿又生病了。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事业，有些时段就会比较进步，有些时段也会比较退步。我们的国家政治有时候会进步，有时候会退步，因为那个就是世间，世间就是那样的。没有只是一味的好的，这个能够有好就会有坏，能够有进步就有退步。因此我们的心必须要非常的稳固，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在我们心里面发生什么，还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国家政治，还是说整个地区整个世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心必须要非常的坚定跟稳固，然后可以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坚强的去面对所有的一切。必须要理解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一切，它都是这个业报，都是果报。比如这个进我们国家政治的是进步还是退步，这个是非常多的人的一起的共业，这个一起这个播种了这个业，在一个地方播种了这个业，这个国家在政治在进步的时候大家一起有快乐，如果有退步的时候大家一起受苦，这属于这个业和业的果报，因此要去战斗。这个也透过及时的识破他的，跟他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动摇。听到了之后现在要受到惊吓了，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这个大过死。一年死亡就会很轻松很舒坦。那些看起来很大的事情，只要我们一旦想到说我们很快就要死了，假设我们特别担心我们的国家政治，哎，想到不久就自己要死了，那些继续活着的人自然会去这个一起去维护，要懂得去安慰这个安抚自己，让自己的心可以宁静更吉祥，走向未来。而别让世间法，世间的八法，也就是进步了退步，能够波及到我们的心，要透过决心跟智慧。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明天不在寺庙，明天龙波会在新思之家讲法，下个星期龙波不在，下个星期龙波不在。好，接下来做长修报告。一号，在日常生活中去觉知自己，去跟佛陀在一起，去观这个身体动，但依然觉知有紧盯和迷失，禅定不够，因为在休息禅定依然有打压，但是烦恼习气减少了，离世界越来越远了，请求开示。那个修行呢，就会看到世间越来越远去，苦也会不停的缩短，这个烦恼习气会非常的绵密，看起来烦恼习气非常多，那个是正常的，但是原来也有烦恼习气，但是你没有看到，但只说你现在决心好了，一点小的烦恼习气看到你就会知道，也会觉得修行越多烦恼习气越多了，但是你去体会嘛，这个心离世间越来越远了。这个一号的弱点就是依然喜欢装修，让心一动不动，别带领让心去宁静。龙波今天讲法要去好好的去听，休息禅定并不是装修让心一动不动，去以正常的心去觉知禅修的所缘，要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觉知，到了这个心集中的时候它会自行集中的。现在这是属于你的习惯惯性，别让它装进去，要觉知，不要让觉知自己缺乏了，缺失了。
还在拜呢还在拜的光路是多
带着觉知去呼吸还
在拜了很
去呼吸然后看到这个心的动来动去心的跑来跑去有了心跑去想要去觉知并不去阻止要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他
们
这样真正的禅定就会升起就不会是一动不动的不会去昏昏沉沉的整体来讲一号的修行很好修行不错但是别带领让心连着于这个静止和昏沉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来的就走心也是能够自行的工作一会觉知一会跑去想一会又跳进去紧盯它能够自行运作但是如果你一动手修行心就会轻跑去紧盯然后没有看到三法印就会一动不动很久如果心没有轻跑进去就会运动变化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去觉知但是需要休息宁静的时候就可以去抓住呼吸让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在需要开发智慧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心上面一号龙婆给你增加布置家庭作业接下来在外面的时候身体动的时候要去觉知以身体来帮忙如果仅仅只是一味的打坐很快就会沉迷在里面要去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觉知这样才可以这个上路走得更快二号
二号
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观呼吸同时会念诵佛陀
进
行40分钟打坐30分钟心宁静到一定的程度想修毗婆舍那应该怎么调整一下去看下去吗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么不停地常常地去思维这样就可以这个往前面进步如果只是意味着去这个关心这样您找一动不动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别扔掉身体现在紧盯的这个太厉害了一点点试着把心稍微退出来一点点退出来一点点让它更舒服一点不然太紧盯了如果喜欢这条路的话就去训练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也可以的有看到吗心能够自行的工作修行自己的禅修的业处然后看到心自行在工作这个一旦从禅修业处退出来之后行住坐卧去觉知身体身体动了去觉知不然就会太过于冲到里面去了三号固定形式用功每天两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是通过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龙婆曾经教导去观身体的苦来开发智慧观身的时候能够安住然后这个很明显看到心生气心迷失去想灭掉看到心满意足会掺杂进来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谁在指挥这个自我的感觉越来越远离了修行是否正确已经对了修得很好四号三号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不需要调整不需要纠正四号修行是透过念诵或者是念经或者是去观心然后去观心心跑了知道因为如果去观呼吸就会紧盯而且喉咙和胸口会憋闷 如果紧盯特别严重就会停止修行，然后去听音乐让心松开，然后继续回来念诵。有时候感觉到这个身体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ต่อไปนี้นะมาที่กายให้เยอะขึ้น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ข้าตรงที่จิตที
่
เข้าเนี่ยมันจะดิ่งเข้
าสมาธิลึกเกินไปเสียเวลา因为如果你那边去观心的话禅定就进得太深了浪费时间
ออกมาเนี่ยร่างกายเคล
ื่อนไ
หว
รู้สึกร่าง
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รู้สึก这个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退出来
อยู่กับโลกข้างนอกนี่ให้ได้นะไม่หนีอย
ู่โลกข้างในอย่าไปอยู่โลกข้างในอย่าไปอย
ู่โลกข้างในอย
่าไปอยู่โลกข้าง
ใน
อย่าไปอยู่โลกข้างในอย่าไปอยู่โลก
ตรงนี้ดีกว่าตะกี้นะ
现在比刚才要好一些了
那很多事情
你只要这么去训练不停的这么去觉知
อย่ารักษา
别呵护
รู้สึกร่างกายไปแล้วไปก็จะเห็นนะร่างกาย
觉知身体然后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也同样也在世间三反应
ถ้าดิ่งเข้าไปที่จิตจะไปเพ่ง
如果直接关心的话就会变成紧盯
เบอร์ห้า
五号
ทุกวัน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
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礼佛念经打坐有时候会睡着有时候会迷失要努力的会跟佛陀在一起一直在听龙婆的开示日常生活中会跟佛陀在一起不停的去观心的变化有时候能够跟得上有时候跟不上都会回到佛陀上面去观察自己的背后比自己想象的更坏会用心持戒修行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很好但是心啊依然冲到前面一点点依然是在外面
ลองพุทโธ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ดูสิหายใจพุทโธ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ทำอะทำ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ดูตอนนี้เลย
你试着怎么修就怎么修修给龙婆看忘了龙婆然后你去直接去修修给龙婆看一下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刚才在外面然后去佛陀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安住了知道心跑出去了也知道心安住了知道心往外面跑出去了也知道不停的这么去训练很好不错六号
六号
早晚念经打坐打坐观呼吸念佛陀心依然不太安住有决心觉知呼吸日常生活中经常走神努力的去念佛陀但是念头闪到了过去不太宁静龙婆曾经让指导去观身跟感受先加培养决心这个休息禅定太多了只有吃掺杂进来了
อะไรนะประโยคสุดท้าย
ที่ปฏิบัติอยู่เจริญปัญญา
想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开发智慧了
อย่าน้อมจิตให้นิ่งๆ
别带你心一动不动
ตรงนี
้这个
ซึมไป
这个太昏沉了
เราจะเจริญปัญญา
我们要想能够开发智慧心必须真的安住如果我们的心很弱昏沉那个没有开发智慧的要觉知比现在更多一点点试着觉知一下试着觉知自己对感觉到了吗现在有力量了刚才有快乐冒起来那个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至于说那个修的那个是痴耳别去那么去装修别扔掉觉性要保持觉性然后一旦你的心安住变成观者了你现在安到这种程度就这种程度感觉到了吗身体不是我这样这个称之为开发智慧了但是如果心是那样子的没有开发智慧的心必须要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像现在又来了你感觉到了吗退出来别进去卡在里面不错的六号很好
也被他们
别去这个昏昏沉沉就可以了，然后要保持觉性，这样就可以开发智慧。运分离了，感觉到了吗？运分离了，就是那个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很好。好，七号。固定型怎么用功？每一天用功，透过静心和打坐，闭上眼睛觉知自己。日常生活中用的是呼吸、安般念，在修行的时候分离身心，依然看到受蕴是快乐。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心会安住，请求龙波开示。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啊。不用去装修让心呈现你现在这样的这个状态，一定要比现在更加的平常一些，那样才会很容易开发智慧。如果进去锁在里面的话，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个境界来了就走，是看到了，但是心没有安住，心不自然，退出来一点点，试着退出来一点点。这个不是人退出来，而是心退出
来。
睁开眼睛试一试，能够睁开眼睛吗？感觉到了吗？现在你的心有点迷迷糊糊的。那个是属于带着痴的禅定，修了之后心是迷迷糊糊的，朦朦胧胧的，出来之后都是迷迷糊糊的，那个不好。修习禅定必须要带着觉知去修，感觉到吗？现在的心比刚才要好太多了。这里很好，现在很好，它是愉悦的。刚才意思是这样子的，一年都是那样子的，哪里也去不了，有时候又好像看到了境界了，但是看的那个心的品质是不够的，智慧不会升起的，因此心必须安住，别让痴控制了，别做，不需要做什么。看到身体呼吸了吗？试着笑一笑，看到身体笑了吗？要以这个感觉去看，并不是以肉眼在看的。现在这一点很好。至于你进去卡在一动不动宁静里面，那个是不行的，那浪费时间。因此别让心连着于一动不动，宁静但是不连着。对，别进到里面去，要保持现在这样。它集中的时候，它宁静下来就会宁静在这里，它不用钻到里面卡在里面，那个是不行的，那个痴很重。八号，今天呢，这个检查禅修进度太难了，那些连着于禅定的人都是排队了。八号，散乱，迷失很久。觉知很少，烦恼习气很强才看得到，但是这个修行很用心，每一天去礼佛念经精行，看到身体走，念诵灭达苦难阿难灭达，不太看到境界，如果看必须要刻意去看，或者是情绪很强烈，是不是因为这个修行不对还是怎么样子的原因？你怎么修的？修给龙婆看一下，忘了龙婆，然后去修，就好像你真的在修行一样的。
懂你谁带呢？
现在可以的。一旦你宁静在这里了之后，一旦心跑动了，知道心跑动了，知道。但是如果你的心在外面的话，或者如果你的心很呆滞，那就没有多少好处。心必须要安住，真的归位，试着重新呼吸，去修行修行。
那有了的
这个就在这个程度
讲懂你来吗
能记住这里吗
他有一没图
如果是这样不对这样不对
送多了是呗
必须要保持觉知然后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苦乐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好坏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心也是被观察的对象就可以开发智慧心安住的时候八号是能够分离运了的已经会分离运了但是如果你的心错了运那个时候就没有分离因此心啊必须要有正确的禅定现在迷失了迷失了要知道迷失了知道很好如果迷失了知道的话好过于害怕迷失然后去呵护那个是一直在迷失的在呵护的时候一直是迷失的别去呵护八号依然习惯于去呵护它要放开让它很自然放开不需要做什么就只是修禅修的业处感觉到了吗现在没有像刚才那么归位了没有归位要知道说没有归位他归位了知道说他归位了这个心啊我们控制不了要这么去看这个就是开发智慧了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比如说心没有进来你也知道心进来了也知道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有人不停地去问这个基金会想预定来到寺庙这个说可以吗现在已经没有疗房了在新冠肺炎期间本来留给居士们的这个疗房这个是空的一旦有了新冠肺炎龙波就没有接受居士现在接的全是出家人了现在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居士了那就在家里面修行吧然后把这个原理掌握得很牢固了这个就自己去动手实践有的人想出家
你们
听过龙坡的开示了来出家也不说什么但是来出家是先暂时临时出家给一个人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能够请假的话那也可以来修并没有接受固定的这个长期的出家如果接受这个固定长期出家一两个月就全部都接满
了
龙婆最想给大家的就是修行的这个主要原则然后自己去动手实践我们并不说必须要待在这里然后所有人都来到这里因为怎么样地方都不够的以前高僧大德的寺庙里面出家人有两三百万但是现在如果在接受那个程度接受不了太多了因此出家龙婆也只是呢临时出家至于说那个父母爷爷奶奶然后想让他出家但是他不认识龙婆不认识修行没有听过没有学过这样的人龙婆也不收的
也
是说父母强迫让他来出家但是孩子不想出家那个修行不了的浪费时间曾经有过接受过然后只待了五天他就逃了受不了在这里不能上网现在这个时代人就会受不了了或者是有一类这个观念特别的强特别强烈的执着自己的见解跟观念这一类人到这里来会有这个见面这个因为如果一旦有一个人在这边来惹麻烦这个寺庙就很乱 所以龙婆就会努力的希望让寺庙可以比较安静，因此并不是每一个人来报名出家都可以出家的，至于说那些心已经准备好要出家了，龙婆就会让他出家，随时准备好要训练自己，随时准备好要准备磨练自己，随时准备愿意来学的就可以让他出家，大部分都会让他出家三个月之类的，大概知道修行的原理，居士说修行很好，修行很好的居士一旦来出家就会知道了，那个是完全不同，那个居士们的好仅仅只是不破戒不做什么，只是那心情能够打打坐就已经算很好
了，
但是出家人的好必须要是这个龙婆要每时每刻控制的，而不是一天一天的控制，有的人会受不了，一旦来出家一段时间就会知道了曾经自己的修行啊，那还差得远，离那个觉知自己还差得远呢，依然还很远很远，除非说有些人有了居士这个他的根基很厉，修行一点点他就可以明白法了，居士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必须要真的很坚强，必须真的很忍耐，如果心有些犹豫不决的话就不可能的，那些犹豫不决那些不思上进的，如果出家会造更重的恶业，还不如就当居士更好，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要出家那就去在家里面修行，去听视频也可以做得到，那些听龙婆的视频的会修行的很多，非常的多，因此我们就要去训练，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已经超时5分钟。